黄三泰假名吴晓，回到总镖局搬兵求救。李四爷很为难，派谁呢？人不少，饭桶多，有能耐的不多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才难得。姚刚得使到这儿上，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就看出这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来了。哎，多巧啊，不巧不成书嘛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从外边走进一僧一道两个出家人。再看出家这位道人，身高6尺5寸，6尺5那大个儿，2米挂0啊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面似冠玉，五柳虚然，头上戴着9两道巾，身穿8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宽领大袖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飘飘然，真好像神仙降世。二眸子一转，放出2道光彩，眼神倍儿足啊。旁边这和尚稍微矬了一点，但是长得是方面大耳，红扑扑的脸庞，那个气色相当好，红晕晕亮堂堂的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眼皮挺大，大宽鼻子，厚嘴唇，两耳垂肩，像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少。灰布僧衣，背后背着蒲团，肩头上扛着金顶9连环，肋配戒刀。就这两位走到街上，没人不看他，一对神仙。神刀将李刚一看，哎呦，二位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真是想啥来啥呀。二位老兄一向可好，我这有礼了。镖局子的人包括贾明众人呼啦朝全跪下了，哎呀，二位这是从哪儿来，我这磕头了。一僧一道赶紧以礼相还，四弟，自家人客气什么呢？各位，大家都挺好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欢迎二位，快坐，坐，坐，坐，坐。众星捧月一般。那位说了半天，一僧一道是谁呀？是谁？《三侠剑》这套书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咱先介绍这个出家的道人。人送绰号撇台道人，福姓诸葛，名叫山珍。撇台道人诸葛山珍，这个人跟圣婴可不外，是圣婴一师之徒的二师兄。跟圣婴啊都是一师之徒，他是老二，圣婴是老三。圣婴是谁的徒弟？金谷圣人爱莲池。爱莲池在这套书上练武术，那是祖宗尖儿，没一个能超过他的能耐的。要不怎么叫金谷圣人？爱莲池爱老剑客，收了6个弟子，6大弟子啊，一个赛一个。大徒弟，江湖人称镇三山侠五岳，赶浪无私鬼见愁，大脑壳夏侯伤员。这夏侯伤员可了不得，您听这绰号，镇三山侠五岳，赶浪无私鬼见愁，鬼见的他都发愁。您说这人能耐有多大呀？那是爱莲池爱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。咱平心而论，这个夏侯伤员的能耐啊，就比爱老剑客差那么一头发丝儿不丁点儿，要撒撒花不次于老师的等，那也是有了名的剑客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只要他一出头，办不到的事儿几乎没有。那么老二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刚才咱说这老道。老三 就是圣手昆仑峡圣婴圣子川。老四是哪位？就是神刀将李刚，就这副总镖头。老五了不得，老五啊，江湖人称飞天玉虎，叫蒋波方，现在没出徒呢，还在学艺。到了后文书有段书叫蒋波方棍扫萧金台，那蒋五爷长得也漂亮，能耐也大，掌中一条亮银盘龙棍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现在没出世呢。老六也就是老徒弟叫海底捞月叶成龙，将来再一个一个的说。您听人这几个徒弟一个三一个，这和尚是谁呀？和尚就是假名授业的老恩师红莲罗汉碧坤长老，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，假名授业的恩师，因为跟诸葛山真交情莫逆，一僧一道形影不离。今儿个也不怎么高了兴了，来到十三省总镖局，哎，正好这儿用人。李刚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一僧一道，说二位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看看，这是我三哥刚来的信。诸葛山真碧坤长老看罢了信之后一皱眉，无量佛弥陀佛，哦，出了这样的事儿。林世佩这个人我们早听说过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怎么一时的糊涂办出这种事儿？为了一个高双卿值得吗？什么叫南北英雄会？分明是杀人的战场啊！那么既然我们来了，这也是天意。李刚啊，你不必发愁了，我们待着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就赶奔秋节站参加这南北英雄会，妥了。李刚说，你们二位这一来胜过200位2000位，我这就不发愁了。就这样又从十三省总镖局派出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，又选出20名趟子手，那都是八六八，选六选，挑六挑，捡六捡，在人里头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挑出来的。就这20人盯200人，一个个身强力壮，头脑反应十分灵敏，你不能用傻子，呆头呆脑袋，再有能耐也没用。这些人眼亮心明，一个顶着10个。选拔之后把人员定妥了，第二天吴晓陪着二老一僧一道，带着四大镖头20名趟子手，骑快马赶奔秋节寨。因为啊5天的时间眨眼就到，所以呢他们动作十分神速。路上无话，一进秋节寨有人知道信儿了，给圣婴给秋莲报信儿。圣婴听说二师兄来了，大和尚碧坤也来了，真是心花怒放，赶紧列队迎接，把他们接进大厅，盛情款待。这回人可多了，不光是吴晓搬来了他们，就这2天又来了不少帮忙的。那就得说圣婴秋莲人缘好，很多人不请自到。来的谁呀？镇九州屠灿屠大爷的10个徒弟来了。除此之外，柳家寨的五柳哥5个，柳春阳哥5个来帮忙来了，都没请到了。本来就来了30-40号，再加上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凑在一块儿，不多不少84位。那这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僧道俗三教的人应有尽有啊。邱三爷非常高兴，杀牛宰羊勒狗抿骆驼，另外还准备素斋素饭，因为有出家人不动荤腥。 找了有名的厨师在这服侍着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四天的晚上，圣婴这几天没闲着，把可能发生的事情跟众人都交代了。大家也是猜测，尽量往难的地方多想一点，别想的太顺利了，这就叫有备无患。圣婴就求二师兄诸葛山珍，你是全权总代理，您论辈分论身份，你应当当头，我们听您的。诸葛道爷一听，无量天尊，三弟啊，这是万万不可的，你还是三军的主帅，我只能做你个副手，这样吧，用人之际贫道给你做个军师吧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件事情我帮你料理。所以在第四天的晚上酒席宴前，诸葛道爷说话了，首先他是情杯在手啊，无量天尊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难得咱们欢聚一堂，我呀自我推荐做咱84个人的军师，也可能我上了几岁的年纪，想事想的比较细，我呢帮着我三弟向大家宣布几条纪律。一，明天咱要赶奔莲花峪，人多了心不齐这不行，所以呢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，这纪律二字是当务之急。不管是谁，服从命令，服从调动，不准单独行动，哪一个要不听，贫道绝不宽待。咱们按照军营的规矩，先罚后杀，先罚给你一次警告，再不听杀。我各位，咱不管是谁啊，必须得服从命令，服从调动，大家听见了没有？众人异口同声，道爷军师您放心吧，肯定我们服从命令，哪个小子要不听单独行动，先罚后杀，我们没有怨言，同意赞成。好，诸葛道爷接着往下说，到了莲花峪，不该说的你别说，不该动的你别动，都得听我三弟圣婴的，让你们冲你们就冲，让你们退你们就退，哪个不听先罚后杀，绝不宽待。
明白明白，赞成同意。
好，还有件事情我跟大家要当众讲明，今儿晚上啊，大家给家里头写封信，把你们的近况跟家里说一说，叫家里头有所准备。诸葛山珍说到这儿不做解释了，在场的人全明白什么意思，干嘛给家里写信，换句话说就是遗书。遗书我这边说出来才别扭，为什么这么办呢？赴南北英雄会，你听着多好听啊，什么叫英雄会？战场，换句话说玩命去了，那么去了了能不能回来的了，这玩意很难说，也许站着去横着回来了，把命就去搭上，所以呢去不是好事儿。诸葛山珍的意思，给家里送个信儿，有什么话交代交代，也许呢这换句话说就是遗书，在场的人全懂。好了好了，道爷您放心，军师您放心，我们现在就写信。怎么写的咱不必细说，写完了派专人给家里送去。当天晚上这是动员大会呀，众人吃饱了喝足了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心里不服不败，心说林世佩没事你吃饱了撑的， 什么南北英雄会，这人们去了以后大显身手，交出高双清还子罢了。你小子要耍坏点子，就是就玩命。这些人都是练武的，练武的人气儿粗，根本不在乎这一套。头天晚上大家早早的安歇，次日平明，到了第五天了，众人早早的起来，圣婴带队，诸葛山珍帮忙，后边有人督队，84人各骑快马赶奔莲花峪。路上没人说笑，都感觉到心情沉重啊。越走离着莲花峪越近，那气氛就越紧张。说怕死并非如此，都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很重。到了莲花峪英雄会上，怎么显现自己的能耐，怎么斗一斗林世佩及他的爪牙，都盘算这个事儿。路上无话，书说简短，到莲花峪了。哎呦，往山口一看呢，悬灯结彩呀！今天的莲花峪，不说是净水刷山，也差不多少。莲花峪的喽啰兵都换了新衣裳了，就好像喜庆节日，长袍短褂，寸铁不带。就好像过年娶媳妇儿、办满月过生日那个气氛差不多少。为首当头的一看，来了好几十匹马，尘头大起。仔细看，圣婴他们来了，当头的马上命人回山报信。紧跟着头到山口响了三声炮，嘶，咚啪咚啪咚啪，大山之内山谷应着回音，听着非常清脆。紧接着鼓乐喧天，又吹唢呐，又敲鼓，又打钵。林世佩带着86-64寨偏副寨主列队迎接，来见圣婴。圣婴一看林世佩亲自接出来了，赶紧勒住战马，甩镫跳下，烫着手把马匹接过。圣婴大步流星来到镇八方近前，大寨主又见面了，老民工，欢迎欢迎啊！您真是言而有信，准时到达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各位欢迎啊！一边请，里边请。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一样，携手揽腕，亲热的不得了。但是他们刚来到头道山口，圣婴心头就一动，说的好听与事实相反。再看头道山口，面对面站着200名彪形大汉，都是山上选拔出来的人，一个个身长面大，每人掌中一把斩马刀，斩马刀刀头长，刀杆短，又叫双手带，那个刀都交叉在一起，刀刃朝上，刀刃朝下，200人组成了刀林，人呢得在底下往里钻。真要林世佩一声令下，刀往下一落，这帮人就得成饺子馅儿，干嘛下马威。林世佩乐呵呵的，老兵工请。你看圣婴心说，给我来个赞，我稍微有点为难，就算我的英雄好汉。再看圣三爷昂首挺胸，从这刀林的下头大步流星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去了。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、红莲罗汉、碧坤长老、陆地昆仑秋莲，一个跟一个全过去了。黄三代一看，我师父不怕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学着师父的样子，昂首挺胸，大步流星，噔噔噔噔过去了。到了贾明和杨祥武这儿了， 贾明把麻子脸一扬，冲天杵的小辫一晃，草包肚的罗圈腿儿，手中拎着冰铁杵，
看我的了，虎谁呀、啊？这人们什么没见过？大江大浪见过多少？小河沟还能翻得了船呢？啊，贾明也过去了，噔噔噔噔，紧跟他梁心武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刀山就刀山，刀林就刀林，过去了。
还不错，84人都从刀刃下过去，你是被暗藏大事。
行，
行啊！十三省总镖局都是英雄好汉，来的这些人都不白来呀。咱连连忙二老三口一看。200名彪形大汉，每人手中挎着一杆长枪，枪尖对着枪尖，一个个是怒目而视。张中央一条步道，冲天不过30分。人们走的步道，只要金石门一声令下，枪杆一滴，就变成筛子，剩下无所畏惧，旁若无人。就像溜着玩一样，从枪林之中穿过。后人这样如此，林世蕃也能下毒手吗？无非是个下马威，看看工人的胆量如何。过去之后，林世蕃暗藏大事，看呀，老夫这才叫英雄豪杰呢，稍微有点艰难的意思，那就栽了。又来到第3道山沟。声音还会看，全灯接彩，旁边站着200名身穿长袍的喽啰兵，赤手空拳没拿刀，奔破了山口，二老张口竟然不通，但刚到山口边上，从里面走出一个喽啰兵的头，那个头身高不上庞海高原，光着膀子，身穿彩裤，腰里系着板儿，露着虎皮毛，头上用红金勒包。这上面说的清楚。刚来到山口边上，就见这个喽啰兵的头目大步流星来到林世蕃圣殿近前，安排会，迎接大寨主。迎接圣老明公昆仑下，按照我们莲花玉山的规矩，贵客到了不能白来，要敬酒敬肉。来，我说敬酒敬肉。他这一喊，从门里呢冒出一个罗罗的小保姆，再看此人手中托着个长形的盘子，是盘。盘子上放着一块黄肉，肉上插着一把刀子，还有4滴酒。这肉刚捞出来，正能冒热气呢。那把刀子锋芒利刃，寒光闪闪。就在那股把托盘托过头顶，往这一跪，那个身强力大的人伸手把酒端起来，昆仑茶，请饮酒。